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Story》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 Max。
哎，我们今天又是一期久违了的英雄联盟 Story 节目。
哇，太激动了！
哎，在准备一期节目之前，我还专门查了一下集合的上一期英雄联盟故事节目，还是在2022年。
哇，
那还可以，没听过。
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还不是这个加入集合大家庭的。
对，我感觉上次我也刚来公司没多久吧。
这么恐怖吗？开头都是这种
啊，
忆往昔环节。
仔细想想，好像上一次我们录这个英雄联盟故事，也是因为《双城之战》的热播。然后当时是阿芬和我们几个趁热打铁，录了3期。
好，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故事。
3年呀、
对，后来这坑就留这儿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坑给续上。
好，
但是不过呢，我必须得说，我觉得英雄联盟的宇宙这个确实很大，我担心这个坑呢一不小心又留在这儿了。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按这样一种方式来准备它。
怎么样？
就是每次呢我们找一个由头，把它可能从一个地理方向上有一个部分我们把它给讲完整了然后呢至少让我们保证这个节目在这个当下看上去
能讲完，
它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然后咱们就先收在这儿，然后未来呢咱们以后可以找机会然后再一次性的给它讲完。
因为我作为一个 S2 玩家吧，就是曾经也是对英雄联盟的世界观是非常的感兴趣的，但是这个多次折腾完之后有点那个了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对，包括什么拳头请这个战锤黑图书馆的写手给他归拢世界观啊，提升这个世界观质感啊归拢来归拢去之后，我觉得英雄联盟确实就是对于玩家来说理解起来最稳定的一个维度确实就是地区了因为他我记忆中有一段时间他是其实是比较想强推人物关系的线的，
是的，
用人物关系去拢这个但是一来二去折腾完之后吧，我觉得可能还是按地区讲大家更容易记住，
就明白一点。
对，有的时候对确实是串出去了，就是我以前也就经历过这个过程。
对，因为他这个英雄联盟嘛，这名儿起的还是挺好的。
对，
他这个故事本质上是就凸显一个一个的英雄。
是的，
就很有可能你这个英雄在这边就是你感觉就是关公，
是，
然后到了那边成了别人英雄的一个注脚。
是的，
然后你要去推他整个的这个故事，其实比较费劲，而且有点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
但我其实不一样，我对于英雄联盟的故事。就是仅限于每个赛季开始那 CG
是吗？
因为我几乎不太看，因为我玩的时候可能比四十二稍晚2年，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有成体系的这种英雄联盟故事不像现在官网做一个英雄联盟宇宙做特好，还有一个地图什么的。
对，
那个时候对其实也不太喜欢这个故事吧，直到2021年那个双城之战
对
才真的
一下把这拉起来了
有血有肉的人吧而这次还挺期待这个
讲一讲是吧？
对，讲一讲这个
是
真正讲一讲这些故事。
咱们这次也是从双城之战聊起来吧，因为从第一季的故事里面呢加入了非常多新的角色，
是
新的阵营，
甚至是一些新的阵营设定，
对，然后就让这整个故事更加复杂了。之前我们的故事里面是把这个祖安和皮城讲的其实比较全了，
是的，
但是在这个第二季里面现在也都完结了嘛，那么出现了这个新角色叫安贝萨，也就是第一季里面梅尔的母亲，然后在这一季里面呢他的戏份又特别的重要，然后故事里面也明确说了，这个母女俩啊都是来自于遥远的诺克萨斯，所以这次咱们就花2期节目讲讲这个诺克萨斯的故事。
好，
因为我记忆中诺克萨斯就是我刚玩的时候的形象，和后来拳头下了极大功夫去完善的形象，其实就差巨多
啊，
就感觉在美术甚至是主色调上都整个都变了，
是，
所以说就是很神奇啊，很期待啊这个。
以前对于诺克萨斯印象感觉就是几个英雄嘛，诺手、德莱文、乌鸦，感觉是一个用鲜血铸成的这么一个，
他是走那个
好战王国
钢铁质感，钢铁与鲜血，然后有一点点哥特风，
特别铁血，
对那种感觉，
对。其实大家对诺克萨斯有很多刻板的印象，比方说一说，比方说铁血
战狂啊，
彪悍
侵略者，
对
吧？这是另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他们野蛮，这是跟皮城这样的城市相比，
或者是跟那个德玛西亚，就是特别像是当时特别像是光暗对立的那种感觉
早年是有这种感觉，
是。
但是其实，在这个新写的这个怎么说呢？在上一个版本的符文之地的这个历史里面，其实很多地方是我们注意不到的，比方说符文大帝的最通用的历法实际上是诺克萨斯人写的就是他们决定的哪年是元年然后这个时间再往前倒多少年往后倒多少年
符文之地的巴比伦这样两河文明
是，哎，那么这个诺萨斯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当地为什么民风就这么彪悍？
哎，
而且对于我们这第一期来说，我们会讲的是这个地区呢又流传着怎样的故事和传说？
嗯，好，
哎，接下来咱们这个故事就
娓娓道来了，
正式开始。
好，
首先呢，咱们还是免不了要回忆一下两年前的这个故事的结尾
啊。
在当时呢，我们讲了很多符文大地上神明时代的传说。
哎，
说啊，在这个符文大地之外，还有很多的高等生命。
OK，
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个祝星龙王，还有各种的星灵们。
嗯，
凡间的种族发现了很多种方法，可以将这些超凡的巨神的力量投射在凡人的身上。啊，比较常见的手段呢，比方说你去爬泰山，就是去挑战这个传说中的巨神峰。
哦，巨神峰从这儿出来了。
哎，说是这个九死无生啊，但是一旦你有一些人攀上了巨神峰的顶端，
嗯
啊，也就获得了巨神的力量。
哦，
还有一些呢，有一些人在比方说在舒瑞玛，他们尝试使用一种太阳圆盘的力量，
嗯，
将普通的战士呢转化成这个飞升者。
哦，
感觉好像是更方便一些，
哎，而就批量生产这个天神战士。
是，
但是呢，上述所说的这两种获得的力量都不是毫无风险的。
哦，
比方说呢，有些爬上巨神峰的人，就传说中啊，是被神明夺舍，然后成为了一个这个神明的木偶。哎，对，容器。但是呢，另外一边呢，还有一部分的飞升者，因为和虚空的交集，最后呢，变化成了一种叫恐怖的暗翼。
哦，
黑化了。
哎，对，黑化了。本来呢是要保护舒瑞玛，
嗯，
结果最后变成了要奴役凡人。
哦，
而且暗翼之间呢，互相之间开始相互攻击，决定谁是这个大陆的主人。
哦，明白
啊，
就是封他了。
哎，封了。由此呢，就是开启了今天我们故事之前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叫做暗翼之战。
哦，
最终呢，在上一期的故事里，暗翼之战呢，因为这个暮光星灵的作弄。最后这些暗翼全部都被封禁在了这种古老的活体武器之中。
哦，佐伊
啊，这个暗翼之战呢也就由此终结。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就是提到的佐伊啊，啊，像战争之神潘森啊，啊，像剑魔亚托克斯啊，他们的故事在上一期呢都有提及。
哦，
那么在这样一场暗翼大战结束之后啊，这个符文大陆总算是迎来了一片平静发展的时期。哎，世间大多数的凡间种族啊，都对这个曾经的天神的力量心有余悸啊，不敢再次觊觎这种难以掌控的他们不了解的神明。
哦，人类的时代开始。
但是啊，
哦，对，就得有但是，
一定有但是，是吧？不出意外，肯定得出意外啊！人世间对于力量的渴望和对于这种神秘的探索，其实是很难被抑制的。
是的，
好不容易大家有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呢。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就像下雨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是，
在符文之地的中心有一片大陆，叫做瓦洛兰大陆。
瓦洛兰，
瓦洛兰特。
哦，这画风，我操，开始瓦啊！
然后呢，在暗翼之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在瓦洛兰大陆上，人类并没有完全的消停，几个原始人的部落呢，开始之间争斗不休。
嗯。
那特别渴求力量的他们呢，就不打孩子，打起了这个魔法的主意。
好，
哎，所以我们今天在召唤师峡谷中看到的很多魔法的源头
啊，这个时候，
哎，诞生于这个时期。
哦，
有哪些魔法呢？比如说啊，首先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暗翼之战留下的一个尾巴。
啊，
虽然说啊，在暗翼的统治之下，他们治下的凡人生活的都几乎等同于牲畜一般。
明白啊。
但是也有一些人啊，其实暗自羡慕暗翼体内那种巫术。这种巫术呢，
虚空的那种巫术，
哎，具备这种就是那种重塑的那种巫术，具有那种把你的血肉重塑，然后变成一种天神般的躯体的能力。
哦，生物进化那个，
对对对对，
穷人靠变异那个，
对，差不多。哎，在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个被自己的父亲啊抛弃，然后成为了暗翼的奴隶的一个王子，叫弗拉基米尔。
哎呀，
哦，
老朋友，吸血鬼。
他的父亲是一个王。然后为了表达对于暗翼的忠诚，把孩子交给了暗翼。
哦，
啊！但是呢，他也不是他唯一的孩子，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继承人。
哦，这么苦呢？
啊，
哦，
就是弗拉基米尔的这个
出身如此的悲惨，
如此的可怜啊！
哦，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哦，
也没有。结果呢，他到了暗翼这边，就因为自己呢，对于他这个新的主人的忠诚，
哦，
被允许成为了第一个研究这种血肉变异的这种可怕巫术的人类。
哦。
哦，
甚至呢，他统御旗下人类的这种凶残的手段，连这个暗翼也
啊都看不下去了，
都忍受不了了。
泽蛇啊，
有点差不多得的那种劲儿啊。
嗯，就是这个像什么呢？像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个黑人管家
哦，懂了啊。
嗯，然后等到暗翼那边出了问题，一个一个的被封印陨落的时候啊，
嗯，
这个弗拉基米尔对于这个血肉魔法的研究已经有所小成
哦，
他在自己的主人身上最终吸取了足够多的能量
哦，
在最后。主人那个命淡一息的时候，他的肉体却焕然一新，
哦，换血了，
哎，甚至最后蜕变了整个人的这个机理，
哦，
啊，超过了普通人应有的大限。
好，
哦，
啊，自此之后呢，他无数次的用别人的鲜血重塑自己的肉体，以此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哦，
嗯，
就成为了符文之地中的第一位
吸血鬼，
血鬼，
嗯
，vampire 啊，
所以这个血巫术也就。流传了下来，
哦，它代表就是以血为主的血魔法，血巫术，
哎，对，
让他玩明白了，
嗯，
宗师了啊，
是。然后在另一边呢，
嗯，
也有一批巫师，他们呢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头顶的星空上
，OK，
仰望星空。
虽说这个暗翼的这个力量咱们觉得很恐怖啊，但是之前那个星空有如此强大，这些星灵们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这片星空里面是否也能交织出神奇的魔法呢？
嗯，
哎，诸如此类的研究很快就有了成果。啊，并且吸引了这个一个来自班德尔城的神秘巫师的加入。
那么他是谁呢？
哎，这个巫师名字叫做维加。
哎呦，小法，
哎，
小法，啊。
虽然他的同伴们啊，就好像只是从这些星座、星空之间的力量之中寻找启迪，哦，寻找希望啊，
哦，
像赵夏一样啊，研究研究星座。
OK 啊，
啊，
是。
但是这个天赋卓绝的维加呀，却能做到，啊，只要挥一挥手杖就能。吸引天上的星星坠落地面，
哦，摘下星星给你，
哎，
哇塞，就真能用上那力量，
是，
啊，拿吸管能嘬到那种，
没错，
来自星星的你，
他就很快呢成为了这个星辰魔法中的佼佼者，
哦，这么有天赋的一位法师，
是，
哇，我确实我从来没有想到，往没往没往那方面想，就是维加其实是约德尔人，
是维加是约德尔人，
对，小个儿，
嗯，
啊。对，
啊，你看体型，嗯，
是，
而且约德尔人又特别擅长研究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哇，
啊，你们发现他们在各个领域
都其实很有
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哦，
比方说大家喜欢看《双城之战》的话，一定很喜欢那个大头，
对，
是
吧，啊？哦，提莫是吧？啊，
对。好，那刚刚讲的这两个故事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在现在今天诺克萨斯的这片土地上。在过去那可是相当混乱的，
是
啊，不仅仅有这个复杂的野蛮人部落相互争夺土地，人们还面临着这个东边可能天上掉星星，
法术派系的这种，
然后南边夜里闹吸血鬼的这种
乱成一锅粥，
恐怖的处境，没错，
勃勃生机，万物进发，
万物进发，
欣欣向荣。
是，
那这个当地生活的这个诺克西人，那能睡得着觉？
是，
嗯，真惨
啊，
庇护之地，属于是，
就是那个晚上那老哥起床那个。光照脸上那个，
光照脸
哪边就出哪个鼻事儿了。
对，然后狼嚎一声，
是
都得躲在这个小帐篷里啊，念念叨叨。很多呢，流传于当地的这个恐怖传说呢，就成为了这些故事的一部分。
哦，开始写故事了。嗯，
但是在这些传说中啊，有一个故事是让其他的故事都黯然失色。
哎呦
呵，
这个故事啊，起源于那些研究死灵魔法的巫师身上。
哦，好家伙，第三个派系，
第三个派系来了。
啊，
就有人研究星空，有人研究不朽，那就肯定有人想研究这种让人死而复生的
死亡的力量。
对，
人之常情嘛。
对，
嗯，但是这种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就比较有限了。
OK，
确实不好。
有哪些成果呢？哎，首先是一些人们啊，他们知道了一种能够流传于死者国度和现实世界的语言，
哦，
叫做欧琛语。
欧琛语
，OK， 好，
嗯，这个欧琛语极少有人能够明白
掌握。
嗯，比方说伊泽瑞尔。因为他是一个冒险家嘛，
哦，
他就
懂那么一些，
他就出这个往返于这些古墓之间，他就偶尔能够看到一些欧琛语的痕迹，
哦，
嗯，
印在石碑上什么的，
哎。但除此以外呢，也有一些人声称自己能够看到刚刚过世的人们的灵魂，
与死者交流，这
对对对，
哦。
但是啊，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将亡者复生，
确实有难度。
嗯，不过呢，一批熟练掌握了这欧琛语的亡灵巫师们啊。他们却在偶然之间感受到了一种召唤。
哎呦，来活了！我操，
哎！这种呼唤呢，要求这些巫师在凡间召唤自己。
哦，
相应的呢，他也会将上古的知识和恐怖的力量传授给这些可怜的巫师们。
哦，一看就没安好心，
就是想活到这个，
哎，
就想回到这个活者世界。
哎，听过这些故事的，咱们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对
啊
啊！
但是这些巫师属于
不管那个的是吧、
哎、做了个
管
这
那的
对、
哎、做了个大死啊、嗯、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这群巫师终于掌握了去呼唤这个亡灵名字的方法。
对，
他的名字叫做萨恩乌祖尔。
哎呀哎呦，老朋友。
嗯，当他的名字从这群巫师的嘴中被念出的那一刻，
嗯，
哎，瓦罗兰大陆上最恐怖的魔王就诞生了，
回来了。
嗯，那这个萨恩乌祖尔是何许人也呢？
嗯，
他是在上古时期活跃在北方的一个恐怖军阀。
哦，
在历史之中啊，所有阻挠他征服的村庄和部落，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他特别残酷的清洗。
OK， 镇压。
嗯，征战的铁蹄所过之处，遍地都是鲜血与尸体，
非常无情。
哎。人们对于这样一个军阀是怨声载道，那么这个萨恩乌祖尔本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啊，
真不怕。事实上呢，萨恩乌祖尔的部落一直以来都信奉着一个神秘的黑暗信仰。
嗯，
把这个信仰啊，就这个信仰啊，将杀戮视为是一种祭祀。
OK，
那他们传说中的神明呢，就生活在人们死后的这个骸骨大殿之中。
骸骨大殿，
哎，每个人生前你所造的这个杀戮、恐惧、鲜血越多。这个端坐在骸骨大殿中的神明呢，就对你们更加满意，
是一种反向的这种行善积德，是吧？
啊，对
啊，
狠狠的撒啊！
如果你造成的杀戮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人如果特别不是东西的话，那么你死后甚至可以在骸骨大殿中获得与神明同列的资格。
OK，、
嗯、所以说他们这个部落就是将死后进入骸骨大殿视为一种荣耀，
对，
哦，
追求这个，
嗯、
对，
而且这个荣耀是根据你生前。做的孽、
嗯、好
来等比兑换
数据是吗、
哎、那这个一生征战不休侵略不休的萨恩乌祖尔、啊、知道自己啊也终将行将就木，但是因为这个黑暗的信仰他自己一点也不害怕、啊
哎、
觉得这片大陆上往前数三百年往后数三百年
没有我杀多，
再也找不出来比我更不是东西的了，
这下牛逼、
哎、我肯定啊能够在这个骸骨大殿中获得神明的赏识、
嗯、反正带点小期待了。 嗯，
嗯，最终这个命定之日还是来了，在经历了漫长的杀戮和征服之后啊，终于这个萨恩乌祖尔死了，
死了、
啊、
进入骸骨大殿了。
哎，首先这画面变黑白的了、嗯、啊，屏幕中间开始读秒了，
终于
啊，大家可以解手啊，买装备了
是
吧？是，那肯定不是啊，
哦、
那肯定是开玩笑啊。
啊、
嗯嗯嗯，那在萨恩乌祖尔眼中，这个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
首先呢，没有骸骨大殿
啊，没有、啊、
被驴了，我操、
哎、
我操，
也没有那个尊贵的神座，
被骗了、
嗯、
完了。
乌祖尔环望四周，所见之处只是一片灰蒙蒙的荒原，耳边呢时刻萦绕着一种稀稀疏疏的低语声，然后忽明忽暗的雾气就包裹着自己的整个身体、
哦、
然后再看向两边，有跟像自己一样的亡灵从自己身边飘过，像自己一样虚浮的身影，但是呢茫然的神情向着这个荒原的深处漫步，
完了到名滩了。
哎，
对啊，
但是一眼望去，这个哎确实有点像啊、嗯。但是一眼望去，这个荒原的深处又是一眼望不到头。
嗯，
这个漫无目的的走在这个荒原之上啊，这个萨恩乌祖尔自己在想，自己一生追寻的神明究竟在哪儿啊？
是呢。
很快呢，又看向自己的周边，发现呢，逐渐有一些跟自己一块进入这个世界的亡灵，开始渐渐的引入这种雾气之中，消散于无形之间。
好。
萨恩乌祖尔看到这些情况，先是感到一阵恐惧，
急了、嗯，
然后紧接着是一种巨大的愤怒，
对，
骗人，
啊、
对我到这儿你搁哪？
对啊，你根本没在骸骨大殿，
对，
我自己的一身的信仰都是骗局吗？都是谎言吗？
是
啊， 啊，眼前的虚无怎么可能是我一生征讨不息换来的结果呢？
是啊，
他拒绝相信这一点，
嗯，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封建迷信要不得啊，
是
是。
在周边的弱小灵魂都相继消散了的时候啊，萨恩乌祖尔拒绝和这些平凡的灵魂一样的终局。
是这种残忍的军阀征战一生，怎么能接受这种结局呢？
嗯、没错，这个面对着死亡，或许是因为他这种狂暴的愤怒，
哦、
也或许是因为他生前的残忍的杀戮确实锤炼了自己的意志、
哦，
让他能够在这个死后的世界中始终保持着清醒，
就没有消散掉。
哇塞，
嗯，在漫长的时间中。那种原本萦绕在他耳边那稀稀疏疏的低语，也逐渐凝结成了一些他可以理解的词汇。
OK， 哦，
那就是
在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个语言叫做欧琛语。
哦，
一种
学会了，
没错，一种不属于任何活物的语言，
参透了。
哎，但是
一万天的多邻国，狠狠的就他妈掌握我
语感来了，
对，整个就懂了。我
突然有一天立马听懂了，
嗯，是的，但是偏偏的这种语言却具备一种渗透入其他领域之间的力量。
OK，
嗯。 虽然生者没有办法言语，但是他却有传递向生者世界的力量，
哦，
就很有意思。
好，学完了这下该用用了。
哎，学外语嘛，就是为了交流嘛。
嗯，
萨恩乌佐尔心生一计，啊，开始使用这个欧琛语，发出那种充满诱惑力的低语。
好，先把这单词表给你列出来。对，折磨死你丫子。对，abandoned 开始
，abandoned
对，就开始了，从他们 A 开始。
嗯，然后这些声音呢，就穿过这个虚无的荒野，最后传入到生者的世界。
好，
任何敢于倾听他的人啊，这些声音向他发出许诺，说召唤我吧，我将带给你不败的力量。
哦，所以那些法师听到是他，
对，
嗯，
哦，
接上了，就是那个电波合上了，
对，合上了，
艾尼路了，
哎呀。
最终啊，几个瓦罗兰大陆这几个巫师倒霉蛋听从了他的召唤，
招了一下，
被洗脑了，
决定把这个萨恩乌佐尔带回到生者的世界里。
我回来了，
哎，回来了。但是时过境迁啊，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现实世界中已经没有他的血肉和骸骨了。
是啊。
于是他鼓动这些巫师们将自己的灵魂封存在一个巨大的、形状犹如他生前穿着的黑铁板甲之中。
嗯，
随着这具遍布尖刺的铠甲中燃烧起了这种莹莹的绿光，两团幽冥般的火焰出现在这个头盔本该是眼睛的地方。
多大气焰！
哎
呀，
终于无情的铁铠冥魂就此诞生，
哦，英雄诞生了。
哎，
铁男，
铁男
主要是这位老哥，
对，
老哥非常狠，
嗯，
对。
而这群渴求力量的巫师呢，
啊，
也是大喜过望，
啊，
迫不及待的想把这股力量应用到现在的瓦罗兰大陆的战争中。
好，
啊，刚才不说什么野蛮人
是
啊，巫师部落打嘛，
嗯，
啊。然而面前这个铠甲就无视了他们所有的命令，反而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残忍的处决这些巫师。
嗯，农夫与蛇呀，朋友们，
嗯，
是都掐不死啊，
是，
嗯
嗯。这群绝望的巫师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这个萨恩乌佐尔的名字，
嗯，
寄希望于这样能够控制住他，最起码呢能够将他再次封印。
嗯，
但是他们的法术和咒言啊，全部都徒劳无功。
完喽！
因为眼前的铠甲呢，早就舍弃了自己的名字。
哎
哎，当他用巨大的手掌捏碎了最后一个巫师的头颅的时候，这具黝黑的铠甲中传出了一个飘渺的声音啊，这是他在欧琛语中全新的称呼，
哦，
叫做莫德凯撒。
哦，
嗯，
名字
名字是这么来的，
嗯，
哦。
但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写得很好，
嗯，很漂亮。这个
是因为这个英雄经历了一次大的重作。
哎，
对，
是的，反正重作前就够逆天了。
是，
嗯，
他萨恩乌佐尔其实是之前的一个状态，
对，
嗯，然后当时叫铁男嘛，
嗯，
叫钢铁什么什么。
嗯，我都对床的哥们儿以前是铁男巨火哥，就是他重做之前
啊，拿的是个
可以打任何位置，啊，
钉头锤，
钉头锤，然后大招是能操控一个死者的灵魂，
嗯，
对，
点一个人，然后对，
还能干小龙
是
吗？能附个人小龙，非常厉害。
然后后来就重做成了现在叫铁铠冥魂，
嗯，也非常上单一霸嘛，
莫德凯撒
，OK，
嗯，
特别猛。
莫德凯撒很快又再次开始了对于凡人世界的这个征讨，
嗯。
而且呢，在现在在死灵法术的加持之下，他的力量也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哦，
莫德凯撒用巫师们的亡魂铸造了一把凶残的钉锤，叫做夜陨。
夜陨，
哦，
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在，这个英雄重做更新之后，这个夜陨这把武器确实是非常帅，
非常帅。
是，
啊，
而且呢，这件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器可以控制死在旗下的亡灵。
哎
哦，
就这个技能啊，
这是他新的这个大招嘛？
哦，
哎，算是被动吧。
对对对，
嗯。有一个说法叫你也将侍奉我恶灵，
哎，
啊，就是说他在游戏里面把人干掉了，
是的，
就可以直接控制他，
尸体不能解脱，
对，
嗯，
短暂的为自己所控制。
是，
那在这件恐怖的死灵神器的加持之下，莫德凯撒就得以快速的重建自己的帝国。
嗯，
而且呢，当他可以自由的拘役和操控亡灵的时候，他的屠杀和毁灭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一时之间，瓦罗兰大陆上是生灵涂炭，原本呢征战不休的法师群体和蛮人部落也只能偃旗息鼓避其锋芒。
嗯，确实干不过，看这样
真是打不过。
嗯，
对，
嗯，在这个瓦罗兰中心的黄金地段啊 CBD 莫德凯撒的帝国中心
得啊，
他修建起了一座高耸的建筑群，
嗯，
名字叫做不朽堡垒
啊。
嗯，
建了个自己的地盘。
嗯，这个堡垒中啊，高耸的石墙，啊，起到这个震慑人心、抵御外敌的作用。
嗯，
堡垒里面叮当作响的断炉啊，铸造着各种给亡灵士兵们使用的盔甲和武器。
嗯，
但这座建筑啊，不仅仅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嗯，
在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地下空间，还有一座不知连向何处的深渊。莫德凯撒呢，一直以来贪婪地从那个死亡之井里面攫取着关于灵魂和幽冥的禁忌知识。
还学呢？
嗯，因为只是
学无止境，
没错，
学吧，
都得学
啊。
嗯， 多邻国嘛，
是
因为只是统治生者的世界已经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了、
嗯、
啊，他还想统治之前已经见识过的这个王者亡灵的领域。
哦，就是他差点消散了的那个空间、
嗯、
是，
嗯，
这个手持着名器夜陨，他拘役囚禁折磨了大量的巫师，因为在这个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瓦兰大陆上不是崛起了大量的对于巫术的研究吗？
嗯，
他折磨这些巫师，从他们身上榨取着一切能够帮助自己理解物质领域的新知识，
就是
说
996啥的，就是天天的干，
还是挺好学的。嗯，哎，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在瓦兰大陆上研究这个古代星界魔法的维嘉。
哦，小法被抓起来了，是
吧？嗯，等莫德凯撒他们军队啊横扫过一片又一片的土地的时候。维嘉所在的这个并不善于战斗的法师团体，
哎，
研究星座的嘛，那、
嗯、
在可怕的军团面前毫无
一点辙没有
啊，
啊，
没辙，
我直接投了。
哎，然后在这个暴君的眼中，这群研究星座的可怜虫是本该对自己毫无价值，
嗯，
但是他锐利的眼神却瞄到了其中一个明显矮别人一头的年轻巫师身上，
嗯，估计是艾特的星星砸过。
这个来自上一个时代古代的记忆让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个年轻的巫师是一个约德尔人，
嗯
啊，他一伸手就把他从一群巫师中抓出来
提了出来了，
像拖走一个战利品一样一路将他拖回了不朽堡垒。
哦，
而在他的身后，维嘉就不得不亲眼看着自己一个个昔日的法师同伴被无情的处决。
哎呀，就剩了他一个，
太惨，
哎，处决了，
彻底黑化了呗。
嗯，但是为什么莫德凯撒这么看重维嘉呢？
对啊，
因为他知道约德尔人比世间任何的凡间种族都更加的机敏灵巧而且长寿，当然这个是大众的理解，
对，
嗯，因为其实约德尔人他们那儿住的那个地儿时间跟我们的流速
不
一样，
哦，
如果要研究那些黑秘如果要研究那些黑暗神秘莫测的法术，那么眼下没有人比这个约德尔人更合适，
哎，比较敏锐，
嗯，
能干活时间长，
是，好家伙，他用自己的死灵法术将维嘉永久的束缚在了这个物质位面里，让他永远也无法逃回班德尔城
牢笼。
哦，哇，太惨了！
在这个不朽堡垒的牢房里面，他逼迫着维嘉一遍又一遍地释放那些恐怖的魔咒。有些魔咒确实是能够帮助自己强化不朽堡垒的统治，但是另一些单纯就是为了自己那个不为人知的黑暗宠外。
哦，
嗯，漫长的折磨就犹如一场长夜，恐怖啊，似乎是这个黑暗帝国的唯一燃料，而维嘉呢却成为了这其中制造恐怖的见证者。
哦，
不知道是过了几十年还是几百年，漫长的折磨逐渐的将这个约德尔人的神智和外貌都彻底的改变了，
就被摧残，
哦，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嗯，是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就是看不见脸，
看不出是个什么样的，
看不见脸，但是还有一个台词特别逗，
啊，
他说看清楚，我可不是最终幻想里的黑魔导。
对，确实是啊，确实不是啊，
嗯，
而且你结合小法这英雄的被动，就是你 Q 技能能攒然后叠法强吗？
是的，
嗯，我这一拳几百年的功夫，
是的，
你挡得住吗？
可能也是一种长久的折磨，
是的，
嗯，不过呢也不是所有在莫德凯撒身边的巫师遭遇的都像维嘉一样凄凉，
嗯，
在这个铁铠冥魂的权力中心还有一名被称作苍白女士的神秘女巫。
哦，
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名字叫勒夫兰。
哎呀，妖姬了，
哦，勒夫兰的故事是在这儿。
对，
哦，
她不仅仅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奥术技艺，
嗯，
更加让她与众不同的是那种仿佛天生一般的迷惑他人、制造诡计的能力。
哎，
嗯，
鬼术妖姬嘛，
是让她的敌人忽略眼前的威胁，沉溺在由勒夫兰精心编制的幻境里。
嗯，
甚至。
然后两号技能就被秒，
甚至就连这个莫德凯撒本人都被眼前的幻象所欺骗了。
我哪个假身？我操，
嗯，
看不出来。我操，
是，
嗯，
这么厉害吗？
其实啊，苍白女士留在莫德凯撒身边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忠诚
，OK
啊，也不是对于力量的渴望。对奥术的研究让勒夫兰发现，莫德凯撒的力量来源正是在于不朽堡垒中间的那口死亡之井。
哦，是死亡之力，
嗯，
非常敏锐啊，妖姬。
在勒夫兰表面上对于这个铁铠冥魂的服从之下，其实早就暗藏着背叛的种子，
嗯，
已经开始暗自筹备了。
哦，要把这个搞到手吧。
嗯，怎么准备呢？在同一时期，在瓦罗兰东海岸的峭壁上，有一个部落，
哦，
依然在顽强地抵抗着莫德凯撒的统治。
嗯，
传闻中这个部落有一种蒙昧的崇拜，
哦，
但全是这种古代崇拜。
是
啊，
在每次大战之前啊，他们将年轻的新生命会献祭给一个可血的恶魔，
哇，
并将这个恶魔视为是神明。 本来呢，这个部落是非常不欢迎其他人闯入自己的地盘的。
哦，
但是这些禁制自然是拦不住鬼畜妖姬勒夫兰，
是一个 W 进去了，
嘿，
哇，
闪进去，
真够方便啊！
对，
非常轻易的，他就接近了那个隐藏在这个部落背后的恶魔。
嗯，
这恶魔呀，生的是十分俊俏，
哎呀，
哦，
高大纤长的身形啊，犹如雕塑一般优雅的面容，
哇，
柔顺的被拢到后背的洁白长发啊，眼前的这个恶魔呀，自然就是在暗翼的手下，我们刚才提过的险象环生，最终呢，又用鲜血重塑了自己肉身的弗拉基米尔。
哦
哦，这就勾得上了啊，
是。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
哎呀，
一边是这个神通广大、诡计多端的苍白巫女，
哦，
另一边呢是这个一遍遍转生、拥有着漫长生命的猩红王子。
啊，该聊正事儿了，对吧？
哎，
看对眼，
两个人呢都将对方视为是与自己相平等的生命。
哦，
看了夜光手表，
哎，并且呢以这样的身份共进晚餐。
哦，你看，
凌乱的野玫瑰啊，摇晃的红酒杯是吧？
就这套啊，
交错着的狂乱魔法让人头晕目眩啊。在乐
过得挺好，
是
门当户对，是
假。
在勒夫兰的眼中，这是一顿得体的晚餐啊。在弗拉基米尔眼中呢，这是他们共同跳的一支优雅的双人舞。
嗯，
在我眼中啊，下象棋，
对，
他俩下象棋呢，
是
是呢，
情投意合。
行，还有这种环节啊？
哎呦，他俩这确实是俊男靓女。
嗯，
是。
在这个和谐友善的交流之后，
和谐的夜光小恐龙啥的，行。
这个弗拉基米尔和勒夫兰之间达成了某种协定，
嗯
嗯，
最终呢，于是一出争办啊、内斗和战争的戏码也就被堂堂的呈上了舞台。
OK，
首先是在今天的瓦罗兰大陆的诺克西地区，
嗯
嗯，迫于诺德凯撒的强大压力，原本的数个中小型的部落很快的凝结了起来，
哦，
逐渐组成了一个在今天被称为诺克西人的群体，
拧成一股绳儿。
OK， 嗯。
嗯，这个壮大后的部落呀，公然向莫德凯撒的统治发出宣战。
OK，
结果就连这个恐怖的苍白女士面临着他们的攻击，也铩羽而归啊！
哎呀，
装起来了啊！
这是为什么呢？真想不通啊！
装啊！
强大的莫德凯撒决定亲自出马，让那些可笑的凡人种都明白啊，凡人建造的一切都将崩塌。
还得是我，
对，让他们飞起来。
然而这一切呢，不过都是勒夫兰埋下的诡计吧？
上套了，这就啊。
当铁铠冥魂和诺克西人的战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勒夫兰在不朽的堡垒中心啊，呸，勒夫兰在不朽堡垒的中心啊，用自己的奥术悄然切断了这个铠甲和莫德凯撒灵魂之间的连接，
家被偷，
插销给他拔了，
嗯，
家被偷，
断电了，
太爽
了，巨大的黑色铠甲忽然之间就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哎，
他手下的亡灵士兵呢，也都消散于无形，
因为死灵法术的力量断了，
断了，
是，
哎，最终这个统治了近300年的恐怖帝国。在转瞬之间就轰然倒塌
哦，所以妖姬刚开始是为铁男干事的一个人，
然后狠狠的背刺了，
背刺，
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完全的臣服于铁男，我觉得他一直以来可能都是
就带着目的进来的，
各怀鬼胎。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这个诺克西部落就惊魂未定的进入了已经现在成为无主之地的不朽堡垒。而此时的勒夫兰和弗拉基米尔呢，已经悄然的隐匿了起来，
坏
呀，静静的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哇塞，这么沉得住气啊！
嗯，这个莫德凯撒恐怖帝国的倒塌呀，给这片地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力量的真空。
嗯，
大量的部落呢，都觊觎起了这片被留下来的土地。
嗯，
而在不朽堡垒中建起了新家园的诺克西人，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举措。
嗯。
他说如果有部落想要加入我们，我们非常欢迎你把你并入到诺克西人的部落中，但如果有人妄图征服我们，夺走我们来之不易的土地，那么诺克西人也会抗争到底，
还击啊，
不服就干。
于是呢，在这种强敌环伺之下，坚守在不朽堡垒的诺克西人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的站稳了脚跟。
嗯，
就这种铁血的性格就是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部族
血脉里，哎，
就是干。
之后呢，又过了上百年，在符文大地上呢，爆发了一场恐怖的符文战争。
嗯，
这也就是双城之战中大头，提到的那一场，奥术战争。
哎，
这场恐怖的战争啊，导致这奥术能量相互轰击，引发着天崩地裂。
哎，
大量的人们流离失所，其中一批人呢，又被迫搬进了不朽堡垒中，寻求
庇
护。寻求庇护。不朽堡垒呢，又因为这个原因，它的族群呢又被进一步的扩大了。
Okay，
至此呢，这个 诺克西部落的名字被一个全新的名字所取代，
哦，
也就是诺克萨斯，
哦，就是他从这个部落共同体逐渐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凝聚力很高的帝
国，
对
国
家，
国家
这种感觉，
是前身就是这个诺克西部落，
嗯，
哦，
而这一年呢，也就是立法的元年，
哦，哦，是这个时候，
对他们将这一年设为立法的元年，
开始写了，
这个真的有点即视感了，我跟你说，这个整个结构啊，
嗯，
特别牛逼啊，
是，
就人类的部落共同体快速的形成一个人类帝国，
对，而且他们的形成这个方式是迫于一个很强大的压力，
哎，
然后组合在一起的，哎，然后又过了300多年之后。诺克萨斯呢，开启了向外的一连串的武力吞并，因为这片地区本来是这个铁铠冥魂控制的，
嗯，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那么丰饶的土地，
它
为了
扩一扩，
它为了维持自己一个族群的发展，它
要扩张了，
扩张就成为它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方案吧，啊，这个国家也就逐渐的帝国化了，
嗯，
帝国的上层呢，是由最初建立诺克萨斯的这些贵族们所掌控，
嗯，
而他们最高的领袖呢，被称为是大统领。每一位大统领呢，都心怀着要将符文之地所有的势力都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的野心。
哦，果然是那个就是部落制到
帝
国制的，
就留在他们血液里的这种侵略、扩张的这种感觉。
对，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诺克萨斯就开始给周边的诸多国家带来难以忽视的威胁。
是
啊，从往这个西边。德玛西亚
、
嗯，然后往这个北边的
弗雷尔德、
这个远方的这个孤岛上的艾欧尼亚，那，往下的这个舒瑞玛，其实
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诺克萨斯其实是历史表述的中心，
嗯，
其实是围绕它去构建的历史，
对，其实是
很有意思，这个事
见着谁都得踹两脚的那种劲儿啊，
慢慢引出来所有国家和地区，
嗯。在这个几百年里，他开始成为这些国家难以忽视的威胁。在未来的我们可能会讲啊的更多故事里面，诺克萨斯人呢也将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侵略者的角色。
是，
嗯，
现在就已经看出来了。
最终呢，来到了这个立法的990年，啊，也就接近于是我们这个两季双城之战动画的故事前后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因为
他的对外扩张几乎持续了。
将近一千年，
600多年吧，他从300多年
开始扩
张，
将近，哇，
嗯，也是这么一个节点，
牛逼了，这是。
所以在双城之战的故事里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安贝萨，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诺克萨斯式的侵略者的形象，
是的，
嗯，
强权的侵略者，就是他那个要的那个历史质感，其实有点类似于当时罗马进埃及，那种态度
啊，是
对，终究就是要给你捏到手心里。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罗马，
对，我就是我来就是跟你客气客气啊，
包括那个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然后我
是通知你的，
对，特别对那个感觉。
嗯，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诺克萨斯人的这种性格啊。首先，我觉得这个族群的整合和建立完全是。在莫德凯撒的这个恐怖威压之下形成的，
就是它是一个战时的共同体，
是，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后来诺克萨斯人他们对于力量的那种渴望，是非常纯粹的，
就能看出来他这个整个国家形势永远保持在了一个准战时的那种状态，高度集中，然后高度军事化，就包括他其实带有这个斯巴达的属性
是
在里面，
特别有，
对，
在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他因为是诞生在那么一个就是魔法横行的年代，我刚才说那血魔法，星空魔法，
又乱，日子又苦，
对，但是他们没有把魔法当成是一种恐惧的力量，他反而把它当成是一种武器在使用，
就是一定要用，
能够利用，
对，与他类比的就是周边的这个德玛西亚，他们就是因为那个符文战争，那个可怕的奥数的灾难，他们躲避，就是最终汇聚到了德玛西亚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奥数啊，对于魔法呀、
啊、
这些地方，他们都是、
啊、态度是比较
禁魔法
的、
啊，
是非常消极的，
非常抵触、
非常抵触。在德玛西亚境内，所有这种拥有魔法天赋的人都会遭遇非常严酷的对待。
OK，
但是诺克萨斯就没有，就只要你的能力能够为我所用，
就力量，就是鼓励这种力量的利用和控制。
对，他就不在乎是武力啊还是奥数，
消极啥呀？德玛西亚那光辉，那加里奥是咋招混下来的？消极，
光一个对。
嗯，
他那个用的可能是别
的
体系啊，
是
光辉式，就是他的、他就是跟德玛西亚的非常的不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OK，
是、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最早这个诺克西部落又是一个由无数个中小型部落整合成的群体，
所以他就是鱼龙混杂。
对，然后他也没有那种 很强的那种族群观念。
OK 啊、哦
嗯，
大家就是为了这个力量聚集在一起，
嗯，
为了能存活、能吃肉，
对，
啊、为了活下去，
所以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这种内心认同，就只要你是认为自己是诺克萨斯人，
哦、
认可诺克萨斯的理念，最重要
够强，
对，就是这个最重要，就是你够强，你能把你的能力为我们开疆拓土所用，
哎。
那么这些人你都能够在诺克萨斯中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力至上。
嗯，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国家有这个贵族和平民的区别，但是像德莱厄斯、德莱文，他们其实是本来是诺克萨斯非常底层的人，
但是他展现出他们极强的能力之后就可以成为这个高层，
一人之上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角色。
明白。
而且诺首和德莱文他俩兄弟应该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咸鱼翻身，
嗯，
然后成为一个残酷军阀的，因为他俩的故事应该是德莱文当时想杀一个占领他们村子的一个军官，
嗯，
然后那个军官非但没有杀死他们，然后反而看
这小子厉害啊，
厉害了，非常无情残酷，
是。包括我们看像甚至是后来一个新角色叫克烈，
哦，
啊，这样明显就是外族人，啊，骑个鸟，
对，
这样的角色也能在诺克萨斯的军队中大放异彩，
嗯，
这是这个诺克萨斯人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些特点。
明白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诺克萨斯的发展过程中，
嗯，
勒夫兰呢其实一直都隐藏在帝国的阴影里，大多数的诺克萨斯人完全不知道苍白女士的存在，就像他们不知道今天已经经历了无数次推平又重建的这个废墟之上建立起的这个帝国首都啊，在其实在他不为人知的深处依然潜藏着一口死亡之井，
哦，还在那儿
依然吞吐着那个绿色荧光的火焰，
哦，还有可能回来呢，
坐在炸药桶上，
哦，哎，而另一部分极少一部分的诺克萨斯的权贵们，他们都会敬畏一个名字叫做黑色玫瑰。
OK，
这黑色玫瑰啊就是第二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
意象，哦，
有少数人将黑色玫瑰的这个神秘小心的传播着，传说中这个叫黑色玫瑰的神秘团体只为真正的掌权者服务。
OK，
就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青睐，那么呢他们的神秘奥数一定能够帮助你在诺克萨斯上层的这个明争暗斗也好啊，这个阴谋与征服的游戏中也好啊，帮你争权夺势。
哦，怎么这么像这个光明会呢？
是
对一个隐秘组织。
对，
嗯，没有人知道黑色玫瑰的首领究竟是谁啊。对外，黑色玫瑰出现在许多的国家中，利用它的幻象扰乱着秩序，制造着混乱。而对内呢，它可以轻易的让自己挑选的人在诺克萨斯的政治角力中，最终走向权力的巅峰。
嗯，就像那种特务机关，
哎，
潜藏的这种情报机关一样。
是。他甚至就更不受这个权力的控制，
哦，东厂，
嗯，好家伙，但是呢他们从未走到台前来，
哎，
有传闻称啊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女性晋升为黑色玫瑰新的首领，但是究竟哪一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本尊啊，当他说话的时候又真的是自己的声音吗？想换取他们的青睐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哦，大家都不太清楚，
大家都不清楚，
哎呦，
因为事实上呢黑色玫瑰的首领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鬼畜妖姬勒夫兰，
勒夫兰，
哦，
隐藏在背后了。
哇，这人物居然是这么，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一个。
所以你看他那个技能，他能变出一个小人来，然后你攻击那个小人的时候，然后你发现我打的是假身，
对，
然后你再被他，哦，啊一招一套连招秒掉，
秒掉啊，哦，原来是这么一套，
他就是
因为他在诺克萨斯的现实中，他
也是做这个事儿，
存在着诸多的假身，
幻象法术的刺客啊，
是。非常厉害，
几百年来参与改变决定了很多诺克萨斯政治的一些走向，
是的，嗯，而与之相对的这个弗拉基米尔就好像更加享受在阳光下的生活。
OK，哦，啊，过好日子去了
同样是身为黑色玫瑰领导中心的他呀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这个幕后，
嗯，
哦，
在这漫长的1000多年的对于诺克萨斯的引导和控制中，弗拉基米尔经常选择一些有趣的时间设局呢让自己加入到诺克萨斯贵族的行列里，
哦，
RPG，
他可能在一些时间里频繁的出席那些觥筹交错的这个上层酒局，
哦，喜欢social，
哎，又可能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的隐居世外，
哦，又消失了，
哎，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又变成了一个亲善的社会名流。
嗯，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超长的年龄的奥秘以及他用巫术制造的那些残忍暴行啊始终都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嗯，是，
嗯，不过在弗拉基米尔的引导之下他的这个血巫术的记忆 反而在诺克萨斯的军队中以及上层贵族的这个子嗣中大行其道。
哦，很多人兴学这个。
是、
哦、
因为呢大量的人民因为这个鲜血造成的无论是力量也好，在部队里面啊、
嗯
哦、鲜血带来的力量还是对于这种贵族来说这种永生的诱惑呀，
太大了、哦、
哎，人们因为这些事情聚集在一起，一个围绕着这个血魔法的邪教团体就由此诞生。
哎呀，
当这伙人呢现身于这个血魔法的时候呢，其实本质上他们是将自己献身于弗拉基米尔本人、
哦、就给他供能这么的一个
组织、嗯、又可以换血了。
哎呀、
嗯、
而且他这个现在这个弗拉基米尔在一些故事里面特有意思、
嗯、
他已经不是就是直接那种典型吸血鬼上去啃你一口、嗯、不是，他现在有那种安扣瓶、嗯、
坑打开点周一口
就周一口就行了，
充、
哎、
能、
嗯、很厉害了。所以在诺克萨斯当地的传说中啊，在这个妈妈给孩子们讲恐怖故事的时候，
就有一个吸血鬼给你带走。
对，总会出现这种苍白女士和猩红王子。
哦，
哎呦，
哎，在幽暗的堡垒深处呢，苍白女士会一点一点的用她的语言将人们诱入恐怖的陷阱。
嗯，
而在夜深人静的这个幽黑的小巷里呢，猩红王子会将一位位妙龄少女带入永无止境的长眠。
哦，就是大家爱听那种故事，嗯、
是，
然后又神秘又血腥又色情，
然后竟然全是真的，
又恐怖。
啊、
对，然后全是真，
全是真，
太给劲了。
当然啊，在这个恐怖里面，恐怖故事里面，最恐怖的永远都是那个可以活动的巨大盔甲。
哎呀，
莫德凯撒的故事
哦，一直都在
冒着绿光的那个、
嗯。
人们传说呀，在这个被诺克西部落联军打败的这个铁铠冥魂
啊，
他的失败其实也是莫德凯撒自己伟大目的的和轨迹的一部分。
呵，
预判了
八旗领域这套。
嗯。现在的他呀，已经回到了曾经的那个空旷的王者荒野上。
OK，
无数的之前死在他暴虐统治之下的亡魂，在他回到的那一刻，都静静的在那个王者世界里等候着他。
哦呦，
终有一天，他将带着自己的亡灵大军重返人间。
哦，
这一次他将一举统治生者和王者的世界。
哦，
你再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不好好做功课，
弄压了。
那么。铁铠冥魂就要带着他的亡灵大军来找你来了、
哦
啊、可能在诺克萨斯当地、
就深深的融进了诺克萨斯文化之中、嗯、
这
个传说，
他们
这
个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
哦、
所以在这套这个故事里边、
啊
这个、
铁手其实是张辽，
对，这个铁男是进入到那个领域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招兵买马、
嗯
啊、想学习那个名坛的力量、
嗯、
对、
哦，
他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做两次死亡三次复生嘛，因为从这个、
哦、
这个说法来说他还差，
他还会来一次，
他还
差
一次复生、
嗯
嗯、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可怜的小法师维嘉呢，
对，还关着呢，
虽然这个莫德凯撒的恐怖统治结束了，但是那段漫长的经历却永远的改变了他，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曾经多么天真快乐的约德尔人，
是
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来到瓦勒兰，忘记了他心心念念的班德尔城，
哦，
这些
全都忘了，
这些疑问最后成为了守住他神智的最后一丝稻草。
哇，
从这个魔法的牢笼里面逃脱之后，他非但没有远离邪恶，反而用一种奇怪的姿势拥入了邪恶。
OK，
他穿上了一副象征着那个不祥军阀的盔甲，就特朋克的那个感觉、发誓呢要用自己唯一能够记得的方式来重新赢得尊重。
哦，
他要用无情的恶行向所有遇到的人注入恐惧，他要召唤远处的星辰降落在敌人的头上。
OK，
哎呀，报复全世界！
只不过呢，他的这个恶行啊，所造成的这个恐怖效果，远远不像他曾经的支配者那样那样成功。事实上，在诸多这个诺克西恐怖的故事中，他是最容易被孩子们欢迎的那一类，
哦，成为了一个童话人物。
哎，在很多的情况下呢，人们会发现家里的牧草莫名其妙的被烧光了，
嗯，
啊，当地的这个领主的大房子也被恐怖的黑魔法夷为平地，
嗯，
不过更多的一些时候呢，人们看到的是一群群强盗被赶出了他们在森林中的老巢，
哦，
或者呢是凶猛的这个暗夜的大灰狼被恐怖的魔法撕成了碎片。
哎呦，行善除恶，
人们很难说这些行为究竟是真正的恶意呢，还是在某种方式上的援助。
嗯。
嗯，
等到小孩子们试图靠近这个神秘的黑暗小法师的时候，维嘉会回身大喊说，我是魔鬼，不许叫。
带点
啊，就这
凄凉啊，
坏心办好事儿。
嗯，所以就是虽然说他决心要害人作恶，也可能确实是造成了很多恐怖的后果，
嗯，
但是似乎他内心深处一部分这个约德尔人的天性啊，总会导致他就做这个坏事的时候会差上那么一截。
嗯，还是保留了一丝
很有意思，
善良的性格，
这个人物真的写得非常有意思，
也是挺惨的感觉。
是，
然后这些呢，就是流传在诺克西当地的 一些恐怖传说了。
嗯、
哎，那么这个讲到这儿呢，其实这期诺克萨斯帝国应该说是主要讲的都是建国之前的故事，
没对、
哎，也就告一段落啊。
嗯、
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些关于这个可以移动的盔甲呀、吸血鬼啊、女巫啊、
哎、
以及小法师的故事。
哎、
嗯，这也是诺克萨斯英雄中的很大一部分。
嗯、
我们发现它带有那种很强的哥特
哎
恐怖故事的色彩，
对，
嗯、
细的。很精彩感觉、
嗯、但是我们去整理它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传说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首先它在这个设定里面都是真的
啊，是
啊，然后这些传说呢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影响了诺克斯萨斯帝国现在的一些风貌，
哎、
嗯、
是这样的，就大家永远都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事儿啊、
嗯、就好像是一位这个四处云游的研究符文大陆历史的一个学者叫格瑞福克斯所说
啊、
他说对于拥兵自重啊那坚毅善战的诺克萨斯帝国来说，如果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一窥他的人民，看看那些睚眦必报啊、骄傲自豪的战争石将们、
嗯、
在他们的背后是否也有着柔软和怯懦，那么这些流传于诺克西地区的恐怖故事应该就是最好不过的研究样本了。
是是是、洛夫兰，然后弗拉基米尔，
嗯，
然后铁男，还有维加，
嗯、
真的就是他其实很像是诺克萨斯国民性的几个方向，
是
哦、还真挺有意思的。
嗯，而且在未来呢，我们不是还有下一期故事吗？我们两期把这个诺克萨斯故事简单的讲一下。嗯，下一期的故事我们肯定就会要深入到，可能接近于双十战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诺克萨斯的边境的那些互动，
对
战争互动和
其他
的，
对，包括他现在的上层诺克萨斯的上层的权力斗争，
哦
啊，又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大
乌鸦呀，
对，
这波人，
嗯，
诺克萨斯之手，
诺克萨斯之手啊，
德勒斯，
包括这个。一直隐藏在背后的勒夫兰，
勒夫兰、
也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扮演着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怎么接上双城之战那种，就是诺克萨斯的政治压力已经蔓延至皮城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期可能最好的一个地方是，对于很多不了解这个故事的人，他在看双城之战的时候，确实会对这个黑色玫瑰，
就是有点
有一点点不理解，因为他好像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游戏中又对他，对故这个。动画中呢又对他语言不详，
是
就不只是这样，这个角色在英雄联盟的这个文字资料里面
也不多，
也是非常语言不详，他会用一些非常刻意的
是
非常刻意的方式
啊
不告诉你他是谁，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就是玩家群体啊也好，就是我们包括做这些这个设定的人也好、大家都会把他默认为是这个勒夫兰，就是鬼畜妖姬，也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无面之人、
okay,
非常多奇怪的外号，苍白女士、
名人特别多、
而且她也是算是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她参与制作了大量的英雄吧、有人说她是个英雄设计师、
各种各样的说法、那确实她规整完之后的这套设计确实是给她的这个再产是留下了非常多的空间、很多事很多故事其实可以讲、
对，
然后我们听上去感觉、诺克萨斯这个他们为什么就那么莽、那个劲儿？我们在动画里
那么狠、
那么狠啊，去统治无情的去统治这个祖安的时候，
啊、
是那么一个惹人厌的角色，他们的这个性格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按照这个地区讲故事特别好，
是
因为英雄联盟有100多个英雄，你从哪儿讲起，怎么分类讲起，
是
是，
其实都比较复杂，比较难搞。
嗯，
但是通过地区，比如说就讲。
一组一组的故事
啊，巨神风、比尔杰伯特、弗雷哲德，感觉就特别容易。
哎，
对，然后你感兴趣，你喜欢的英雄在哪个阵营，你就听哪个阵营，
是
特别好。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还有一期节目啊，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整理吧。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诺萨斯讲完它。
好嘞，
好嘞。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 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